咱先做一个祷告哈。主啊，天地的主，也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今天聚集到这里，和普天之下你的儿女们一同来敬拜你。今天是你的日子，主，求你来到我们中间。你说过，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，你就在我们中间。你也说过，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祷告，天父必然垂听。主，我就求你今天把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能够紧随你的脚步，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，把我们的朋友们也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得着他们，好让他们得着你。主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我们分享是我还没打开哈。今天我们分享是跟随耶稣。昨天我讲了两场啊，第一场就是认识他啊，认识耶稣，他是怎么样把神他的神性带到了人间。OK， 我们先等小孩子们先出去啊。昨天的两场主要是讲给那些不信的人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已经信了的，我们也需要再认识他，再增强对他的信心啊，信心。那么今天这一堂呢，跟随耶稣，我更多的是讲给我们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啊，因为今天是主日，我们基督教信仰特别强调信，啊，说是因信称义，啊，这个，但是我发现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啊，美国教会我接触不是太多，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信了以后，好像就没路可走了，特别是我们很多大陆来的，啊，我们信了耶稣，可是呢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，好像信了就是一劳永逸的一件事，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啊，剩下的呢，就是做礼拜，啊，就是来奉献等等等等，就是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啊，这个我在海外校园哈，那个杂志社侍奉了几年。那么后来又出来办神州传播协会，我们跟一些长辈吧，属灵的长辈，常常讨论这个问题。他们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呼召了很多的大陆这些学生学者家属信主，可是这些人当中奉献出来的很少，啊，这个参与侍奉的很少，啊，生命的长进呢也比较小。但是我感谢主啊，昨天跟鲁弟兄我们聊天，我才知道你们教会哈，主体都是大陆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同工们也都是大陆来的，基本上是这样哈。我听了以后就很喜欢，很心里边很得安慰，很得安慰啊。但就整个来说哈，在海外，这个我们大陆基督徒呢，真是很多人信，但是信了之后，生命的长进上一直是个问题，以至于像生命季刊呢、海外校园呢、使者呀，都要搞一些培训，就想培训我们啊，想让我们长进。可是培训了这么多年了，也不见效果，啊，不见什么果效。我们很多人的那个价值观没有变，虽然信了耶稣了，但是我们价值观没什么变，我们照样的这个忙碌在世界上，贪恋这个世界，啊，我们照样的有那个坏的脾气，我们照样是很多的自己也知道啊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好像不能往深处走。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啊，我信主差不多20年了哈， 我传道也差不多20年了，啊，这个20年来，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，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个力量在哪里？啊，我们信仰的力量其实全在乎耶稣基督，啊，如果不直接到耶稣这里来的话，啊，我们只是懂了一些神学、一些教义，我们没有办法有力量。啊，这个如果只是懂了一些圣经的知识、圣经的话语，也没有力量，啊，也没有力量。那个我们全部的力量是在耶稣这个有血有肉的这个生命，因为信仰是一个生命，而这个生命的那个源头就是耶稣，啊，所以我是这样，接下来的年日当中，我会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。啊，就是让大家怎么能注目耶稣，唯独耶稣，吃喝耶稣，啊，跟随耶稣，啊，这个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够从耶稣这里直接吸取他的生命能量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有力量，不可能有力量。你知道字句叫人死啊，啊，圣灵叫人活，圣灵其实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我们的主。主就是那灵，啊，就是那灵，所以我在今天讲三点哈，在耶稣身上，第一就是信靠他，这个昨天我谈了，我们已经信了的哈，这个问题不存在了，你已经信了，但是信并不是全部，从马丁路德那个时候，宗教改革讲因信称义，但是这么多年过来，这个因信称义也造成了很大的副作用。就好像是只要信了就好了，啊啊！其实呢，当年保罗也好，马丁路德也好，他们强调因信称义，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因行为称义、因律法称义的这个异端。那个保罗那个时候是因律法称义，就是旧约要割礼啊什么这些事情，他一定要坚持因信称义。那个马丁路德那个时代是教皇。教皇天主教强调因行为称义，买赎罪券这些事情，所以呢他就强调要因信称义，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那个时候需要这样做。但是你知道我们的信仰，整个圣经的教导不光是称了义就完了啊，不是这样啊，那个信是个入门而已啊，这个门当然要入得对，入得不对进不去的。但是你不能入了门就不动了，就站在那门口不动了。所以我觉得光信是不够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要吃喝啊，你一信，这个神的这个生命进到你的心里，耶稣就是那个生命进到你的心里以后，你就有了这个新生命的种子，这个新生命的种子在你心中还要成长啊，扎根、发芽、成长，这个过程需要吃喝，就吃喝耶稣。所以耶稣一再讲哈，我的肉是可以吃的，我的血是可以喝的。你们若不吃我的肉，不喝我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头。讲得很认真、很诚恳、很严肃。啊，耶稣讲这个话语意这个深长啊，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当时他就知道他是神，他知道我们后人呢很容易把他当成偶像啊，拜他。现在基督耶稣基督很多时候我们把他举到天上啊，你超乎万名之上啊，你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，不错的，他是这样的。但另一方面你别忘了，他也是个人呐，他是完全的神成了完全的人，他高过诸天，坐在父的右边，但同时他就是以马内利，就在你我中间啊，他就活在我们，你去买菜他跟着你呢，你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他在你身边呢，你别以为他已经到天上去就不理你了， no， 不是这样。所以以马内利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。那这样的话他就是个人，他就成了一个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，他出生怀胎出生成长，他受过试探， 受过磨难啊，受过误解，遭人逼迫，最后死亡，他我们人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了，他跟我们一样的啊。他的为什么神要成为这个人的样式呢？就是为了让我们表明我们人是可以活出神的样式，就是神整个他的神性是可以在人生的路上活出来的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现在我们基督教基督徒就缺这个东西啊，只承认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他是神啊，主啊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他不仅是救了你，他还让你跟他一样的，他要进到你的生命当中，让你这一生活得像他一样得胜得胜再得胜。可是我们好多基督徒，我好软弱，你是神啊，你能我不能，我是人啊，你救了我就好了，我就啥都别干了啊。我们很多人是这样，这是只是一面而已，他确实是救我们啊，救我们，但是他也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胜过罪，不仅是赦免了我们的罪，而且他还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战胜我们的罪。不然的话，我们不停的犯罪，他不停的赦免，不停的犯罪，不停的赦免，这叫什么信仰啊？他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得胜。怎么得胜啊？不是凭着一厢情愿的心智就可以，要天天吃喝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哈，有多少人你们是天天吃喝他的，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，吃他的什么？吃他的肉，他的血呢？耶稣自己说了，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可以吃的。因为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很多人不理解就走了，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，所以你要天天吃他的话，这是第一个要吃喝哈，天天吃他的话，喝他的话。那么第二个，他的血他的肉是什么？耶稣说他的性情，就是我的担子，我的轭啊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啊，都是讲他自己的那个行事为人，他所求所思所想。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对耶稣熟悉到一个地步，你闭上眼睛就能想象他怎么为人处事，他怎么对待亲人，他怎么对待朋友，他怎么对待敌人，他怎么对待罪人啊，他怎么对待那些伤害他的人，他怎么成为一个，就是他怎么做一个人，我们每个人要知道啊，他整个就活了出来，把这个神的生命，这是我们的力量。如果你没有跟耶稣的生命发生这种关系的话，你怎么能得力量？你的生命怎么会有力量啊？我们很多人会被这个会被这个耶稣圣经上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字句啊，但是耶稣这个生命我们却根本摸不着。就好像朋友一样，你知道朋友交朋友对生命影响最大，你交个什么朋友你就慢慢变什么人，你交一个流氓做朋友你就肯定越来越流气，你如果交一个圣人做朋友你会越来越圣洁。耶稣成为我们的朋友，什么叫朋友？就是天天同在呀，心连着心呐、啊，你对他了如指掌啊，啊，比方说你有人说了你几句坏话，这个羞辱了你，或者是误解了你，这个时候你按照你自己的反应是血气的反应，但是你如果这个时候认识耶稣，你的以耶稣的心为心，你就知道他怎么处理，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，你就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这个信仰是一种生命啊，是活出来的，不是说出来的啊，也不是一种律法让你遵守出来的啊。这个吃喝他啊，就是第一就是吃喝他的话，第二就是吃喝他的性情。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呢、啊、我们把四福音书要读得透透的啊，就是你要知道耶稣怎么为人处事，你闭上眼，你不用闭眼睛，你就能知道，如果他在我这个位置，他会怎么做？耶稣会怎么做？就很简单。昨天已经有两三个人问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其实这个问题都很简单，你就一想，如果是耶稣处在我这个光景，他会怎么对待？ 就很简单了，你立刻就有力量啊，立刻就有力量。所以要吃喝他，熟悉他哈，这个这是一个天长日久的工作啊。信耶稣是一次性的，但是吃喝耶稣是天天的。信耶稣是一个心灵的一个承认就好了啊，但是吃喝耶稣很多行动，你每天要拿出时间来啊，要进到你的屋子里，你要打开圣经去吃喝，是个行动。信耶稣呢，只是打个地基而已，根基建立在耶稣对他的信心上，但是吃喝就是建造，就是在这个地基上建造。我们很多基督徒啊，我真的发现我们有了根基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不错，但是我们从来不建造，我们到现在还是个地基在这摆着。地基确实很坚固，可是呢又没厕所，又没厨房，又没卧房，为什么呢？还没造呢。风来了，雨来了，你觉得哦，好苦啊，好软弱，为什么？你还没建造。所以天天吃喝。我调查一下啊，我们在座的哈，我们如果你每天能拿出半个小时来，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读经祷告亲近主的，有多少请举手，能拿出半个小时来的，好，请放下，还真不少啊。你们有的教会号就几百个人，就那么十来个举手的，全是牧师长老啊。我们，但是我看我们里边绝大多数还是没有。你别说拿出半个小时了，你最早的时候你可以拿出15分钟来，这十五分钟你什么都不能干，你关上门自己一个人去祷告，去读经，去灵修，安静在神面前啊。你把你的火关了，把电话关掉啊，关上门跟神亲近，只有你跟神，整个宇宙都不存在，整个世界都鸦雀无声，就你跟神像谈恋爱度蜜月一样跟神那么亲近。你每天这么亲近半个小时，过不了一个月你满面红光，浑身都是力量，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柔软，你的胸怀越来越宽广，就跟吃东西跟吃饭一样嘛。你肉身每天三餐你吃了就有力量，你吃了这个饭，只要按时吃饭自然就有力量啊。如果你不按时吃饭，怎么想有力量都没力量。这是为什么大人要逼着小孩子吃饭，他只要吃饱了就什么事都没了。属灵也是这样，属灵我们老是恨自己，我为什么这么软弱呀，我为什么经不起这点挫折呀，我为什么又发脾气了啊？我为什么又犯罪了？为什么恨自己呢？不要恨自己嘛，你只要按时吃喝耶稣，你必定会刚强起来。所以每天要拿出时间来，你或者早晨或者晚上都可以，用你自己最好的时间拿出半个小时来去亲近主啊。这个读圣经祷告，你天长日久，你的生命不一样，你的家庭不一样，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不一样啊。没有什么捷径可走，就是要天天吃喝。你想想，你一天三顿饭得花多长时间吧，至少一个半小时啊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拿出半个小时来吃神呢，喂养你的灵魂啊？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，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个招牌。我们很多人招牌挂上了，里边没货啊，里边没货。为什么你不吃喝？吃喝啊，一定要认真的吃。什么叫吃喝呀？就是要嚼。你读一段神的话，你要好好的去嚼它啊。这个嚼了以后，结合你自己的光景，就是咽下去，就变成你的力量，你的营养啊。一定要嚼，不要生吞活剥的啊。特别要少看参考书，跟大家讲，现在这个圣经的参考书太多，很多是错误的解释啊。即使不错误，也是片面。因为神的话是立体的，两刃的剑，他一个人他自己拿来写，把他自己的感受写出来了，你怎么能全信他的话呢？圣经是我们的宪法，你知道一个国家的宪法谁解释吗？美国是最高大法官是吧？中国是什么？是人大常委会，是人民代表大会才能解释这个国家的宪法。好，我们这个天国的宪法现在谁都可以解， 你到基督教书店里边那么多解经书，你都不认识那个作者是谁啊，他就乱解神的话啊。千万，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也是读毛主席的，读马列的书嘛，这个毛主席说要认真看书学习，我就好好读，共产党宣言、大纲领批判、资本论我都读啊，结果好多参考书就来了啊，中央宣传部印的参考书，那个省委宣传部印的，县委宣传部印的，各种各样的参考书都来了，泛滥成灾。后来毛主席就发现这个问题，他就发了个最新的语录，叫要读原著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发出一个号召来，读圣经原著原文。当然你不要读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那个你读不了，你读这个圣经中文的翻译基本上是准确的，就读这个啊。那个参考书就是参考嘛，你不是不可以读，可以读，参考而已。还有听道，不要老靠听道，包括我的道，没听道代替不了读神的话啊。有时候需要一个刺激，一个奋兴啊。这个你知道，这有点像那个病了以后吃药打吗啡刺激一下。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啊，灵命软弱无力，疲乏不堪，半死不活，听说哪有特惠去啊，刺激一下，回来又兴奋一个月半个月又没劲儿了。平时不好好吃饭，生了病了就去打吗啡，这不行的。不好好吃饭，老喝人参水也没用的，喝灵芝、喝人参都没用的。要好好吃饭，一日三餐啊，正常的吃饭真的就好了，就什么营养都有啊。不要找捷径，不要找捷径。所以基督徒啊，要经常去粮店，不要不去粮店呢，有了病就跑药店。有的基督徒啊，一天到晚的去药店，从来不去粮店买吃的。神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我是活水。你看他这什么都有，耶稣没有讲过我是你们的什么药，我是你们的人参。哦，他是正常的那个粮食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啊，一定要痛下决心，开始的时候要强制自己，就是每天亲近主，就像吃饭一样，就不能忘。但是以后时间长了，你会形成习惯，而且你一天没亲近，你会觉得缺了点什么，你会觉得亲近主的那半个小时是最甜蜜的半个小时啊，胜过一切的。所以你们千万千万要持守这个吃喝耶稣。这是耶稣为什么这个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，我的肉真是可吃的，我的血真是可喝的。千万不要把耶稣当成个偶像啊，放在那儿就不理他了。 No，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。第一点就是信他，信了以后接下来要吃喝他。那么第三点，就今天现在我要着重讲的是什么，是跟随他啊，跟随他。你吃喝他得力量，吃喝他你的生命就成长。那么这个生命成长了以后干什么，这是关乎使命的问题。就是你这个生命，神给你的这个新生命，借着你的吃喝而成长壮大，那干嘛用呢？要传福音，要跟随耶稣，去把这个爱传给别人，把这个光照亮别人。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价值。你看耶稣哈，他到世上来说，我是为这事儿出来的，我奉差原是为此。他离开天上来到人间，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来传福音，没有第二个目的。所以等他从死里复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跟他的门徒们在一起有40天之久，讲的都是大使命啊，就是传福音，要从耶路撒冷要传遍地极，然后末日才能到。这个福音多么重要，如果福音不传开，上帝都不让末日来到啊。说末日来临的唯一的一个标志，其他的耶稣说我都不知道什么什么日子是日期我都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个耶稣是明确告诉我们，福音要先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日才会到。这个传福音传多重要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，他的门徒也是这样，耶稣的12个门徒都是为了传福音而死啊，而死。 我们基督徒到世上活着干什么？我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，活着有什么意义？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随从这个世界，这个世俗，他们争我们也争，他们玩我们也玩啊，他们怎么着我们也怎么着，错了，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在这儿，啊，不在这儿。我在想，其实我们基督徒哈，我们知道，人一生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能摸着神对你的心意，同时你把这个心意活出来，这是最大的价值。就像一个电脑，一个电脑的价值在哪里？一个电脑的价值就是能够顺从，而且完成它的主人的心意。啊，所有的电脑的改进工作，啊，这个发展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让这个主人用起来更顺手、更有效，都是这样。那么我们在神手里也是这样。所以首先你要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，神对我们的心意其实就是对他儿子的心意，就是对耶稣的心意。啊，你看耶稣刚来的时候哈，我们称他为独生子，啊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父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但是到了希伯来书后来哈，门徒们就说我们众子，啊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。然后呢又说耶稣是我们的长兄，哎，这不是独生子了。为什么呢？一开始他确实是独生子，但是借着我们的信，我们得到神的恩，我们也成了神的儿女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成了兄长兄弟之称了，兄弟姐妹之称了，连耶稣都是我们的兄弟、长兄。这是我们说的哈。就是主耶稣这一个儿子的生命啊，赐给了我们所有这些儿女，他用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我们也有了他的样式，有了他的生命，我们同称为神的儿女。所以神的儿女要有神的生命，这是标志，这是标志。而这个生命就是要承担一个使命啊，就是生命的繁殖。生命若不繁殖，这个生命就毫无意义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？挪亚方舟，上帝为什么让挪亚一家八口进去？然后让那个动物都是一公一母进去，为了让它繁殖啊。它不是为了保护这些动物而已，它是为了让它们繁殖。同样，神让我们基督徒活着，是为了让我们去爱别人，啊，去把神的爱传开，让他们也进入天国，进入永恒，就是要繁殖。神的国嘛，神的义，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啊，神的国、神的义就是他的国度，要扩展，要扩展。所以我们知道大自然都是这个法则，你如果没有用，大自然就不留着你，叫用尽废退嘛。上帝也是这样，基督徒要想得到神的祝福，你自己必须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的，你若不祝福别人，上帝立刻 stop 你的祝福，绝对是这样。我们很多基督徒祷告，主啊，为什么这两年你不祝福我？你要首先想想，你这两年祝福别人了吗？你说主啊，为什么我这两年没有活水进来？你首先看一看你自己有没有水流出去。上帝给你的活水流到了你们家，流到了你这儿，死了，没有出处，这个水进不来，你的水也出不去，最后你的水就变成死水，变绿了，变臭了。所以如果你流出去，天上的那个活水自然就流进来，那你和你的家、你的生命、你的一生就成了一个活水的江河，永远那么清澈啊，无穷无尽。我们真是感谢神呐！我最近看到一个美国的小女孩啊，她画的画叫阿凯亚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知道的。其实她是一个俄国的移民，她是个无神论的家庭。她七岁的时候做梦就梦见耶稣，然后她把耶稣画了出来。哦，我一看那个耶，她画的那个耶稣的像，我就大为震惊。我现在就把她那个像再挂在我办公室里， 我不敢，我不能买他那个原画哈，原画是40多万美金，啊，那个他的复印画就印一张一张的，印出一张来就5000美金，我怎么办？我就在画报上捡了一张，我就镶在镜框里。哦，那个耶稣的眼神，确实是小女孩看见了，而且这个小女孩呢，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，梦见很多东西全画出来，都是意象，都是意象。啊，现在他很有名啊，像 CNN 啊 ABC 啊电视都采访他呀。啊，有一个采访的时候，那个观众就提问他说，你这么多的宗教啊，你为什么信了基督教，信了耶稣基督？他说不是我找他的，是他来找我的。他说还有一问，他说基督教里边这么多教派，什么浸信会、长老会、圣公会，你属于哪一派？他说我属于耶稣基督这一派。啊，非常好。他还有人说，他有个观众就问他说，这个你信耶稣信基督，你看看这个基督教国家现在发动战争打伊拉克，弄得全世界不安宁，布什总统打仗什么这些事情啊，你怎么说他是和平之子呢？因为他画了那个耶稣的像哈，下面是和平之子，说他不是和平之子啊。他就回答说，他说我觉得耶稣就像一湖水，像一湖水一样那么平静，但是呢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利向这个水里投石头让他不平静。哦，回答的特别好，小女孩今年才12岁，那画册这么厚了，写了很多诗画册。哦，她的妈妈都不相信是她画的，也不相信是她写的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。她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对我印象极深。他说我就问神，我祷告啊，求问耶稣，我说耶稣啊，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祝福？想想他才10多岁就成了名了，那一幅画就几十万啊。他说耶稣啊，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祝福？他说耶稣回答我说，我给你祝福是为了让你去祝福别人啊。所以他的话都是奉献，那个钱奉献。你就像我们呢，这个杂志啊想用他的话，就打电话给他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就说，你们是基督教的机构，我们都免费给你们用，像免费的啊。所以我这句话，他这句话影响对我影响特别大。神祝福一个人必有目的，就是借着你去祝福别人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个大自然有它的法则，上帝的法则是什么呢？也是有用的就留着，没有用的就拿掉。上帝从来不做废工的，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。我们原来以为这个阑尾这个盲肠是没有用的，后来才发现盲肠有用的，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，是吧？所以在上帝眼里，每个基督徒每个人都应该是有用的。这个用不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养自己是没有用的啊。我们很多人是自己养自己啊，自己从小就读书，长大了工作挣钱，挣了钱自己花，是吧？花去买，回来做着吃，吃了拉，拉了再去买，再去挣，再去做，全是自己挣自己花自己消费，这么自我循环，你对别人毫无影响益处，你都等于是个废物，一辈子没出息，原地踏步，自己左脚抬起来，右脚落下去，就这样原地踏步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你们知道这个光是干什么的吗？它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周围。耶稣又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你们知道这个盐，盐是把自己融化掉，添加到各种食物当中，成为别人的滋味，对不对？而且防腐啊。你们知道这个光和盐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们的价值就在于把他们自己牺牲掉啊，造诣别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使命是什么？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了让别人得到福音啊！你说我们爱别人最大的爱是什么？最大的爱不是给他吃的给他喝的，因为现在人缺吃少喝，特别在美国不多了，大家都有吃有喝基本上。但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缺吃少穿，最大的痛苦是心灵的痛苦。现代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心灵的饥渴、孤单 压力、烦恼，对不对？是这些东西。而这些心灵的这种痛苦从哪里来的呢？都是从人与人的关系来的，婆媳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儿女关系、朋友关系、同事关系啊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、党与党互相骂打，这都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了我们人间最大的伤害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而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会有伤害？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都活在罪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罪，可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认自己的罪，都认别人的罪。你看看民进党什么时候的指责都是指责国民党，国民党什么时候都指责民进党，美国也是这样，共和党、民主党都是互相，对不对？全是互相指责。你打开电视报纸吧，全是这个美国跟伊拉克之间啊，这个跟那个国党与党之间，人与人之间。同样，你缩小到一个家庭里边，你把一天呢哈，公公、婆婆、丈夫、太太，甚至儿女之间的讲话，你都录下来。你们去做个实验，一天从早晨开始录下来，录到晚上，然后到了第二天，你分析一下这一天讲的话，每个人讲的话里边，大部分是责备别人的。啊，有人做过这个啊，99%都是对着别人的，只有1%是对着自己的，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被人抓住了啊，我错了。啊，其他99%全是指责别人，这就是人，人人犯了罪。但是呢，我们人人都不认自己的罪，都指责别人的罪，这个世界天下大乱，没有世界没有和平，社会没有和谐，家庭没有和睦，对不对？都是罪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爱人？说爱人怎么个爱法？首先要爱人的灵魂，就是要传福音。传福音就是要战胜罪，传福音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认自己的罪。你想想，一个家里边如果每个人都认自己的罪，这个家多么和睦啊！我跟我太太就是这样，一争吵一有分歧，自己去祷告，自己一跪到神面前，主啊赦免我，然后就好了。他求赦免他，我求赦免我，还怎么打得起来啊？不打了啊，都流着眼泪出来了啊。我们一面对神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就知道我们的污秽啊。神就是一面洁白的镜子照我们啊，说感谢主啊，我们要是爱人，要在这世界上做光做眼，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。传福音对人的帮助是最大的，一破碎的家庭可以重新和好啊，这个黑社会的老大可以成为牧师的啊，孤儿可以有家，浪子回头啊，这个比什么力量都大。就是他现在咱们中国大陆最缺的是什么？不是缺钱，不是缺这些东西，当然有的穷人还是缺钱啊，但整个社会缺少的是什么？缺少神的爱，就是这种让人悔改的福音啊，让人和睦的盐，盐是让人和睦的啊，让人出黑暗入光明，这种光没有啊，还少。现在在感谢主，当然也在传开了啊，最近这几十年啊，中国的信仰发展非常快。为什么很多人都是无神论教育长大的，一碰到耶稣立刻就信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被这个木匠的儿子啪就击垮了？为什么？他是真的爱，他真的是我们人间所需要却得不到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感，每个基督徒要有使命感。你们在这个地方华人越来越多了，你不用到外地去宣教什么的，你就在这里就可以传福音的。你们教会现在这么多人，100多人啊，你每个人都向自己的街坊邻居、向自己的亲戚朋友、向周围的这个华人传福音。那如果大家都别闲着，我刚才讲了，上帝不养闲人的啊，没用的他不养的。所以你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，要动起来去传福音。但首先你要活出那个神的爱了哈，要活出来，然后再讲出来，然后有布道会请他们来，啊，这个否则的话，你平时不理他，一开布道会请，人家不来的。平时要多请他们吃饭呐，送礼啊，交朋友啊，你要牺牲一点啊，当然不是为了功利目的， 就是为了爱他们，帮助他们。你到时候他要请他们来，每个人不要闲着，你别说那是牧师的事儿，那是传道人的事儿啊，我是个信平信徒 ，no， 是每个人的事儿。就因为这是你生命的价值，不在乎你的职位，而在乎你是个基督徒的生命，生命，啊，所以每个人都要动起来，没有使命的生命，啊，就是没有生命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电脑，不能用的电脑，那不叫电脑，那不是个电脑，你不能把它当作电脑，摆在你的电脑桌上，啊，所以我们基督徒都要动起来啊。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啊，耶稣说将来认你们不认你们的啊，留了五千两银子、两千两银子、一千两银子，三个人啊，等回来算账的时候，那五千两的赚了五千两，主人说好好，你去到里面去啊，得奖赏，然后两千两的说又赚了两千两，主说好好好啊，然后有一千两的那个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严厉的人。啊，没有种的还要收，没有散的还要聚，我怕你，我就把这一千两银子埋在土里，现在原封不动的还给你。他以为原封不动就好了，没想到主说你这恶仆，恶就是这个丑陋的罪恶的仆人，到外面哀哭切齿吧，把这一千两拿过来给那有五千两的。一千两的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五千两了，你还给他，我才一千两。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拿去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我们这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是什么？就是神给你的生命，给你的恩赐，给你的青春年华，对不对？他给了你这些东西，你干啥用了？你要为主赢得灵魂呢，你不要自保自啊！你自保自就说，你看我这一千两我还保着，我挺好的，没灾没病，身体健康，啊。或者是说，主啊，你给我的道我守住了，你知道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啊，不是这一件比喻，好多比喻，还有那个保罗，我特别喜欢保罗的三句话。保罗的第一句话就是他讲，他说，啊，为了我的骨肉至亲，我宁愿自己与基督分离。你知道，我们很多人为了信耶稣得永生，我自己拿到进天国的这个门票了就好了。但是保罗说不是的，他说为了我的骨肉至亲能够进神的国、进天国得永生，宁肯我自己下地狱啊，与基督分离啊，就是下地狱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做一个自私的人。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哈，刚刚信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好奇怪，我说这些基督徒祷告的时候都这么自私啊，求房子、求地、求工作、求丈夫、求太太、求孩子，都求这些世上的事儿，而且呢，这吃着碗里的，占着锅里的，还求永生，求今生还得永生，哪有这么便宜的？啊，我们在大陆受的教育是什么？我们这一代人哈，国家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，个人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。我们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我们都是这么一个使命感的。所以我一看到基督徒这么自私，哎呀，我说这个信仰我不要也可以了。我当时就很反感这基督徒这么自私。保罗其实圣经不是这样的，耶稣是舍己的，保罗是舍己的。保罗说为了我的同胞进天国，我宁肯自己下地狱的。不像我们大部分基督徒祷告的都是为了自己，自己自己全是自己。当然了，神也祝福我们，耶稣说你们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，都会给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鬼，不要做自私鬼啊。所以保罗这一句话我特别的感动啊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这一点哈。保罗的第二句话他说，我传福音是不得已，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。这句话我也深有体会，你自己得到了福音的好处，得到了神的爱，你自己天天享受，谁也不传，你是不是有愧疚啊？有罪疚感呢？就好像我们圣经上说，我们人人都犯了罪，我们罪的工价代价就是死，我们人人都活在死亡的路上，出生入死嘛，我们生下来得了不治之症啊，每个人都要慢慢死去的。结果呢，你得了一个药，这个解药是白白的无穷尽的给你，你装满了两兜子，每天吃两片就不死了，结果你见了谁都不给， 大街小巷全是那些要死的人，你就自己，而且这个药不是你的，是神给你的，白白的，不要钱，而且效果特别好，吃了就不死，你就天天自己吃，自己吃，看着大家都死，你是不是有罪啊？见死不救，罪加一等，你每一分钟都见死不救，就一等一等一等，不停地给你加等。我觉得等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世界上得救的人不多，真的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神不喜欢的，不喜欢的啊。这个耶稣也说了嘛，到时候你们喊我主啊主啊，我不认你们，我不认你们。你说你注意啊，那些喊主的人都已经是基督徒了，那不是基督徒的哪能喊主啊，都是主啊主啊，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啊。所以我们知道是要理解神的心意，而活出这个心意来，这才是我们的价值啊。这个神的心意在哪里？在耶稣基督里。保罗还有第三句话啊，就是他临死之前说的，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对吧？从此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。你知道他说了三句话啊，三句话。我相信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很可能我们每个人只能说一句话，就说最后一句话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。你没有叛教，你没有像犹大出卖耶稣，你也没有像彼得三次不认耶稣，对吧？这个你做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美国也没逼迫，反正你不用判。但是前两句你能说吗？你打过仗吗？美好的仗保罗说他打过了，你打过吗？属灵的仗啊，争夺灵魂的仗，你打过吗？没有。保罗说当跑的路他跑尽了，我们跑过吗？传福音的路，我们的路就是从家到教堂啊。所以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一定要担当这个使命。我并不是说你们每个人都要去做宣教士，到南非到哪里，那我不需要。你在这里就可以传，你在教会用献上你的祷告，献上你的侍奉啊，这就是神喜悦的啊。留守在后方看守兵器的人也要同得战利品，对吧？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做牧师做传道人，不需要的。你只要献上你的心，献上你的祷告，献上你的时间精力啊，献上你对神的爱就够了，神就悦纳你啊。所以每个人不能闲着，千万别闲着。我再重复一遍哈，神不养闲人。你如果觉得你自己是个闲人，是个没事干的基督徒，哦，你马上要悔改。主啊，赦免我，赦免我，看在我还信你的份上，千万别把我 fire 掉。你如果老不干事，是 fire 掉你的。昨天那个耶鲁大学有一个教授来了，就问我这个问题。他说你看，我是个基督徒，我是个老板，我的实验室里有几个人从大陆来的，他们不听我的话，不好好工作，我叫他们怎么着他们不怎么着，懒惰，我要不要 fire 掉他们啊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，我应该爱他们，我不应该 fire 掉他们，但是我又不得不 fire 掉他们，怎么办？我说那你就 fire 把他们都让他们走。他说这不会伤害他们吗？我说那工作 凯撒的归凯撒，上帝的归上帝，你实验室是属于学校的，你不能养一些废人呢。他既然不工作，你不能以神的慈悲待他们，养他们，对不对？同样在神的国里也是这样，你什么事都不干，你基督徒白的，那上帝不养着去。所以耶稣给他们门徒他复活以后的大使命，也是给我们每个人的大使命啊。所以人的最高的人生目标就是摸着神的心意，顺从神的心意，满足神的心意，你自己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。中国古诗说的真好，说蜡烛成灰泪始干啊，这个李商隐的诗哈啊。这个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根蜡烛一样，能够照亮别人，对别人有益处啊。你如果把这个蜡烛用个绸子缎子包得好好的漂漂亮亮的锁在柜子里，你表面上是保护了它，实际上是怎么样毁了它呀，浪费了。人生也是这样， 你的人生呢，又有吃又有穿，又有钱又有名又有利，什么都有，可是你就是为了自己，把自己包得好好的，你没有照亮别人，你整个是把自己生命给浪费了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啊，我在座的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都一样，你要想活得有价值，你必须照亮周围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给基督徒讲，他当他讲到一个基督徒跟这个世界的关系的时候，他唯一的讲到一点就是你们要做光做盐，做光做盐啊！光和盐刚才我一开始讲了，都有一个特点，牺牲自己，融化自己，燃烧自己，造福别人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哈，这是蒙福的道路。神非常的伟大，慈悲爱我们，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在哪里，价值在哪里啊？就好像我们告诉电脑你的价值在哪里啊，他听你的，这个电脑就真的就有价值了，不听你的就完了啊。而阻碍这个电脑是被人使用，阻碍这个电脑实现它自身价值的是什么吗？是病毒，是病毒。那么阻碍人实现自己的价值，阻碍人讨神喜悦，阻碍人领受神祝福的是什么？基督徒你们知道是什么？罪，罪呀、啊！而最大的罪是什么？你们知道人生最大的罪是什么？基督徒应该知道的，骄傲。不是杀人放火贪污腐败，不是这些东西，是骄傲。一个骄傲的人神就抵挡他，圣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。什么叫骄傲？骄傲就是说，神呐、啊，你如果存在就证明给我看啊，如果不经过我的头脑我绝不相信你，这叫骄傲。为什么呢？说这是骄傲呢？因为你自己把自己当成神了，你自己把自己当成神的标准尺度了，这是最大的骄傲。用我们的头脑想把神研究透，想把神研究的不神了，这是神最讨厌的。神说我不来，嘿嘿，你量，因为你不可能量神的，你手里那个知识的尺子就这么长，你那点知识啊，就这么长的一把尺子，你能够把神无穷大的神给量过来吗？神只能笑你。神说那你去等着吧，这辈子不行，下辈子也不行。所以我自己是学哲学，学了半辈子，我知道我能够被神接纳，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完全是因为我谦卑。而我开始是不谦卑的，神就把我打碎，打得我非谦卑不可。我觉得神特别爱我，就是把我彻底打碎，逃亡啊，失败，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啊。然后这个时候谦卑下，突然发现自己的渺小可怜，有罪有限有死，然后神这个时候呼召我啊，我的心就动了。不然的话我信不了的，我信不了。到现在可能我骄傲得很，到现在我跟大家说实话，这个圣经上还有很多问题我是没有办法弄明白的。昨天有一朋友问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我说你别问我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说你不知道怎么就信呢？我说对呀，正因为不知道我才信呢，信就是不知道就信，这才叫信。我知道了那就不叫信，那叫理解，叫 understand。圣经上讲 I believe so that I understand 啊，我信一遍我慢慢理解。你看圣经创世纪前三章在伊甸园里的事哈，我至少有几十个问题我都不理解的啊。比方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教授就跟我说袁志明，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我，圣经上的问题啊，他专门研究圣经的，别的问题我不能回答你，那圣经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。我说那好，我说请问那个蛇哈，被上帝咒诅之后啊，用肚皮走路。我说请问他以前怎么走路的？他想了想说我不知道。我说还有很多问题我想问你。我说比方说那个蛇跟夏娃说话对话用的是什么语言啊？上帝是个灵，无形无相的灵，他怎么用动物的皮给亚当夏娃做衣服啊？他怎么用亚当的一根肋骨就变成了夏娃，怎么弄的？然后有没有打麻药啊取的时候？然后后来那为什么后来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伤疤呀？都 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？你怎么回答？但是这些问题丝毫不影响我信上帝，因为我知道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原理，就是神的事儿不可能是我都能知道的。如果神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那我就神了，那我跟神还有什么差别？那如果人的事儿电脑全知道了，那还了得吗？那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把这个电脑消灭掉。他知道的跟你一样多，你要你老婆，他要你老婆啊，你no， 不行的。所以我们人是人，神是神。我常常讲什么叫信仰，真正的信仰就这两句话，把人当人看，把神当神看，这就是信仰。而什么叫没有信仰？没有信仰就是把人当神看，把自己当神看，把神当人看，就是把耶稣当人看。他怎么能处女怀孕呢？他怎么能死而复活呢？你为什么这么问问题？你这么问问题说明你是把他当人看了。人是不能处女怀孕，人是不能死而复活，但是你要把他当神看，不就应刃而解了吗？神当然要这样了，不这样叫神吗？结了婚生孩子叫神吗？哦，所以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，我真的知道神是我们人不能测度的啊。圣经上也说得很清楚，显明的事属于人，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，属于神。其实中文这个神字儿本身就是隐秘的意思，对不对？凡是带神字儿的词儿成语一概是你不知道的。神秘莫测你知道吗？神出鬼没你知道吗？啊，凡神什么什么凡是神，你都不知道。但是不知道又存在，这叫神。如果不知道不存在，那就什么都不是。啊，宇宙是个真实的存在，没有比这更真实的，但是你却测不透。所以宇宙背后有神，有神。啊，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存在。圣经有记载，非基督徒约瑟，犹太的人的历史学家也记载了，历史上真的出现了那么一个人，但是呢你却测不透。我们把它称为神，称为神。神要让我们认识他，就是为了让我们从他那里得祝福，得生命，得永恒的光啊，战胜人间短暂的苦难死亡。这是神对我们的爱啊，对不对？那他让我们得到这个福分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一方面是为了祝福我们自己，但是他也要借着我们去祝福我们的家人，祝福我们的朋友，祝福在人生的路上每一个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。这是神的美意，就是你做光，你做光的意思就是说你进到一个地方能照亮周围的人。你千万不要做黑洞，做黑洞到哪都吸光。我们不信主的人，很多人就是黑洞，到哪就赚那个地方的钱，到哪就占那个地方的便宜，到哪就抢那个地方的风头，到了哪就抢人家的话。哦，那基督徒不是，是舍己，舍己再舍己。那个旧金山有一个中文台啊，中文电视台，他们有一次请我去讲一个话题，叫比较张艺谋拍的《英雄》和那个 Mel Gibson 拍的那个《耶稣受难记》，比较这两部电影哈。他们的提问题提得很好哎，他说你看秦始皇，哈，是那个形象，要一霸中原，一统天下，宁肯天下人负我，我绝不负天下人啊，对不对？你死我活，以仇恨为出发点啊。但是耶稣是什么？耶稣受难记中，耶稣是有羔羊一般，以爱为出发点，我死你活啊。他们那个编辑那个采访的人就问我说，这是不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？我说不是，我说是地上文化跟天上文化的不同。地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仇恨的，都是你死我活的，但是唯独天上的福音来到人间是什么？为了让你们活得更好，我为你们舍命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应该是舍己的人啊，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，在这世上活一天就造福别人一天啊。这是 我们很多人从换一个角度讲，我们老是想得到神对我们的祝福，你知道吗？神对你的祝福取决于你是不是祝福别人的人，神是不是给你取决于你是不是一个给别人的人。因为神用的是通道，借着你传出去的，不要到你这就卡住了堵住了，到你这就卡住了堵住了，神就再也不给你了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啊是一个灯塔，要照亮周围的人，对不对？这个灯塔发什么光啊？靠谁发光啊？靠你们每一个，你们每个人都是个发光体啊。但这个光不是属于你的，是你们反射神的光，呵呵，把神的爱就活出去啊，来吸引周围的人到这里来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要闲着啊，我真的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从此以后你们常常啊，我刚才讲了，第一就是要信他啊，第二要吃他喝他，每天拿出半小时以上的时间来天天自己亲近主，天长日久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好强壮啊那个身心灵都得到祝福。那么接下来最后你就是要活出活出神的爱，发出你生命的光啊，不要闲着，每个人都交朋友。我基督徒，我好基督徒每一家你要至少交两家非基督徒朋友啊，或者是每一个基督徒个人你至少要交两个非基督徒的朋友，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光嘛，对不对？光进入黑暗才是光啊，光跟光在一块还有意思吗？一大堆灯泡捆一块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基督徒好多是这样，弟兄姐妹在一起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是不错，是很善很美这个说的话都一样，说的你要像羊进入狼群啊，你要去跟那些跟你说话不一样，说话俗了吧唧，全是钱的名额利益，那跟那些俗了吧唧的人到一块去啊，真的。当然你不是让他们影响你，而是你到那里去影响他们，真的去爱他们啊，去爱他们，去关心他们，去引导他们，像污泥中的一股清流啊进去。我太太他们回国探亲，每次回来都有这种感受。那进入中国那个亲朋好友在一起啊，吃啊喝呀，那个哦，那真的像污泥浊水，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就是一股清流，很弱很弱很弱 anyway， 但是你是一股清流就在那啊，人家时间久了觉得不一样，就不一样，你就活，你这个活出来的样式就不一样啊，不沾酒不抽烟啊，这个不说那些闲话，不吐脏字儿啊，价值观也不一样啊。那个不信主的人那个价值观呢很可怕的，这个我的岳母啊就是这样，我他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了，原来特正统特保守的啊，对女孩子穿个短裙都不行的，那时候现在都变了啊，现在跟我太太说谁谁谁呀，你家那个什么，你们那个小叔啊，人家又娶了二房了，羡慕的口气啊，整个社会风气都变了，说是你人家开了一个娱乐场所啊，省长都来的，都变了，我们党的老干部都被腐蚀了，不，我说的不是身体被腐蚀，家庭被腐蚀，是他的灵魂被腐蚀了，他的价值观变了，价值观变了。所以有人说嘛，就是孔老夫子现在活着也盯不住劲儿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做光做眼，要进入啊这个暧昧之地啊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希望每个人动起来，我们这个教会能够兴旺啊，我们每个人的家庭能够得到祝福，个人得到祝福啊。我想今天这是在跟大家分享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宇宙的主，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你所创造，我们人也是你所创造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是来自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今天到这里来要感谢赞美你，要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没有你就没有我们，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个敬拜。主，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也是要得到你的力量，求你赐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今生能活出你的爱来，让我们今生 那不愧无愧为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在这人生活着的路上啊，让周围的人都能认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好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我们以前的亏欠真是求你赦免啊，包括我自己在这里都要向你认罪。我们常常没有天天来亲近你，因为忙啊，因为侍奉，因为工作，因为家庭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求你用圣灵引导我们，在今后的日子里每天到你的面前来吃你喝你，好让我们生命成长有力量。主啊，也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，跟着他而走，走大街走小巷，进入啊那个灵魂黑暗的地方。主啊，让我们自己成为光，去照亮别人，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有价值。主，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你赐下来的祝福。主啊，真的是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，也好让我们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这样听我的祷告，因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